呢一次咧，系你哋装修之后咧，我第一次参加嘅，所以见到你哋嗰、那个、那个 stage 好靓，好 professional 啊，好感恩。我今日咧系母亲节主日，咁啊特别喺当中里边咧，祝福我哋当中嘅母亲。你哋嘅摆上无私嘅牺牲，从怀孕到生产到教养仔女，哇，真系摆咗好多好多嘅心血。所以今天是你们的日子，我愿神大大祝福你们，无论是网上的或者是现场的母亲，愿神与你们同在。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选一个题目，就是跟姊妹有关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旧约里面一个人物，我们讲到路德记，当然是讲路德。我想看看路德的生平里面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咁咧，經文頭先主席讀咗啦，我就唔喺度重複啦。咁我喺度特別係強調咧，當中 highlight 咗個字，你來投靠耶和華。一個咧係我哋今日嘅講題嘅來源，亦都係今日我哋思想嘅中心。究竟投靠耶和華係乜嘢意思咧？咁從路德身上裏邊俾我有啲咩嘅啟發，有啲咩嘅學習？咁咧就《路德記》，我唔知道你熟唔熟啦，多數都熟噶啦，好多人都睇。我好中意《路德記》喺舊約書卷裏邊其中一個好 favorite 嘅書卷。點解咧？因為短啊嘛，係嘛？四章經文啊，同埋佢一個故事形式。所以你有冇發覺，當你睇《路德記》嘅時候，通常你一開始睇咧，你就唔停噶啦，一路睇睇到落去，睇到落去後邊嘅時候，哇！大團圓結局，咁就好開心啊，好窩心。你唔知有冇諗過？你睇《路德記》嘅時候，好似睇個童話故事啊，睇個灰姑娘 Cinderella 啊，一個開始嘅時候好唔愉快嘅，好甚至好不幸嘅，但係慢慢就轉變成為一個美好嘅收場。嗱，依個都係我哋希望喺人生裏邊睇到咧。儘管我哋人生裏邊經歷好多唔同嘅挑戰，但係如果我哋投靠神，喺神嘅恩典同埋保守當中咧，我哋嘅結局係美滿嘅。咁我睇下路德記嗰個嘅背景係乜嘢嚇？喺第一章嘅第一節裏邊咧，講到係士師嘅時期。我哋知道士師嘅時期咧，喺政治同宗教上邊都非常黑暗，因為喺呢個士師記裏邊講到，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嗱，路德記就係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嚟去發生嘅，所以儘管係周圍漆黑一片啊，好絕望嘅一個環境裏邊。但你發覺在神的子民裏面，神在當中的時候，你看到當中裏面有愛有希望。所以今天我們面對的世界亂七八糟，剛才那個姊妹說，哇，油價飆升，我們都真的痛，就快兩元了。 你去 Vancouver 兩元了，應該差不多。最近我聽同工在歐洲說，歐洲更厲害，歐洲的油價、食物各方面貴得很厲害。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怎样去面对今天的难处呢？我们怎样能够去投靠耶和华呢？那路德记呢，它是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讲出来的，所以刚才讲过整个故事好像爱情故事。那通常的故事呢，就一定有一个的设计，我们叫做起承转合。究竟这个故事怎样发展，一步一步这样下去呢？所以今天我都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去思想，究竟整个事情那个起承转合是怎样呢？怎样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路德是一个投靠神的一个的女子。先是起，先起就是讲到起源，就是讲到这个故事的发生那个的起源是什么。这个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讲到当中里面有个家庭，就是當時士師領政的時候，國中遭遇饑荒，在猶大伯利恒有一個人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當遇到饑荒的時候，這個人就帶他的家庭太太和兩個兒子就離開猶大伯利恒去摩押地來去寄居，打算是解決那個饑荒的問題。這個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太太拿米有兩個兒子馬倫和基連。所以其實原來這個是一個移民故事來的。如果想到移民故事，我們就很有同感了。 我哋幾多個唔係移民嘅？有幾多個係土生喺度噶？冇幾多啫，係嘛？我哋大部分都係喺外地移民過嚟嘅。咁啊，移民本身冇問題啊！我哋移民想揾一個更安全嘅地方、更自由嘅地方、更好嘅地方，無論為我哋自己或者為我哋家人，移民本身唔係一個問題。咁當時喺呢個饑荒嘅裏邊咧，呢、這個家庭就選擇離開伯利恒，去摩押，希望就係透過摩押裏邊咧嚟去解決呢一個嘅饑荒嘅問題。但係好可惜咧，呢、這、一個嘅移民故事咧並唔成功，因為喺第一章第三、第五節講到呢一個人以利米勒同佢家人去到摩押嘅時候咧，以利米勒死咗啊。剩下兩個仔，那兩個仔先後呢就退了摩押女子呢來去為妻。他原先去的時候可能只是短時間而已，避一避風頭，當個饑荒沒了之後呢我就回去了。誰知聖經說他一代就十年，留了十年，而兩個弟弟都是先後娶了摩押的女子為妻。但是好景不常，這兩個弟弟收尾都死去。我特別 highlight 那幾個字，剩下來是沒有丈夫、沒有兒子。當時是男性為主的社會，這個家庭沒有丈夫、沒有兒子，任何男性都沒有了，剩下三個寡婦。可以可想而知，當時的處境是 很難，不容易。你沒有男性去保護你，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裡面去怎樣生活呢？這個就是當時的處境。當第一章的最後的時候，拿俄米和路德就回去伯利恒。回去的時候呢，眾城空洞，然後那些婦女就問：哇，這個是拿俄米的？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可能就是以前拿俄米離開的時候呢，一家四口打扮乾鮮，各方面都好好地離開，但是今天回來的時候兩個寡婦，可能經過十年之後更加殘的樣子方面。咁聽人，哇，這個是拿俄米的。咁拿俄米的回應就是什麼呢？他說：不要叫我拿俄米，因為拿俄米意思是甜，你要叫我馬拉，馬拉意思是苦。可能拿俄米的回應就是他歸納了他十年離開伯利恒移民去摩押那個的總結。然後他說：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使我受苦。這個是他移民之後的一個的總結。我滿滿的離開，我回來他是空空，神叫我受苦。可能他在當中裡面說他的遭遇是神懲罰他，這個是拿俄米對他遭遇一個的總結。如果这个结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故事就很悲惨。我们就是面对一个很黑暗、没有出路的处境。但是故事并不是停在这里，我就来到这个转，有个转机。这个转机是什么呢？故事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后面拾水觅水，他来到刚好是波下斯的地方。他恰巧嚟到以利米勒嘅本族嘅一個人，佢嘅親戚波亞斯那塊田裏，聖經話恰巧，佢話咁啱。但我哋知道喺神裏邊咧係冇偶然嘅事嘅，嗰個唔係一個偶然，啱啱撞啱去到嗰度。其實神嘅時間到啦，轉機發生啦，神嘅救贖嚟到呢個家庭裏邊。但是这个转机竟然出现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我们知道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外邦人是不洁的，好像猪一样，他们绝对不看重外邦人。 在犹太人眼中，外邦人是不值一看、不值一提。但是整件事的发展的转机竟然留在一个外邦的女子，整个故事就因为路德的出现来去带来改变。詩篇第八篇第二節，他說：從嬰孩同埋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你看我們的神就是這麼奇妙。 在那些没可能的里面去成就可能，在那些人看不起的里面他就拣选这些人。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黑暗绝望里面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他的拯救的时间来到，而这个转机就出现了在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里面。这个是记载波亚斯和路德第一次的会面，波亚斯不认识路德，他只是见到这个女子在收拾麦穗，而问他那个的仆人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女子的背景。然后波亚斯又说，他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的民众，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讲题，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事的转机不是因为摩这个路德出现，他是 Miss Moab， 他是摩亚那个什么选美的公主，因为他美貌与智慧并重，哇，赢得波亚斯的财主的喜悦，嘿，不要紧，我照顾你，我照顾你，照顾你婆婆，搞定。不是这样，转机不是因为路德找到一个财主问题解决，转机是因为路德愿意来投靠耶和华，以致他自己、他的婆婆，甚至他能够参与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这件事的转机是因为路德投靠耶和华。所以个问题就是，投靠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我们讲到投靠的意思就是说，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去寻求保护。刚才讲过，今天我们在一个很不容易的处境里面，无论疫情，无论战争，无论很多周围发生的事，很多不定因素，无论健康，无论经济，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去投靠什么？什么成为我们的保护？在当中讲到，在圣经里面旧约出现了34次，而其中25字在诗篇里面，但是圣经所用这个字都是指着耶和华，指着神。神是我们唯一的保障，是唯一我们投靠的对象。这个是要很清楚，在危难的时候究竟我们会用什么来成为我们的保障？会不会是一些钱？会不会是一些能力？会不会是一些很有背景、很有 connection 的人？还是是神呢？诗篇第118篇第8、第9节，他说，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当我们将神和其他来比较的时候，是不得比。我们唯一的投靠对象只是神他自己，只是神他自己。在诗篇第8篇，我们有引用的，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神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国，是我的高台。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成为我们一个最终的投靠的对象呢？为了帮助我们去认识究竟投靠是什么意思，又在从路德的身上学习的话，我们尝试将路德和故事当中几个人物来做一个比较，究竟路德和这些人有什么不同，而在当中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投靠神的人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第一个比较就是路德和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刚才我们讲过，他是伯利恒的人，他是犹太人，他是神的子民，但是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就决定和他的太太和他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去摩押。 他是希望离开伯利恒去到摩押尼去解决眼前的危机，就是这个饥荒。所以他的投靠其实是离开伯利恒。但相反，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摩押人，他原先是跟神是无份的、无关的，但是很讽刺的，就是他面对这个面前的危难的时候，他反为选择投靠神。一个神的百姓，认识神的、敬拜神的，反为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找了第二些途径来成为他投靠的对象。但是一个不认识神的摩押的女子，反为在个困难的时候，他就选择投靠神，成为他的避难所。所以一个人就算他回教会很多年，他听过很多道，他甚至可以引用很多圣经，不等于他会自自然然在危难的时候来投靠神。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投靠神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看真的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究竟他是选择神还是选择另一些的东西，那我才看到究竟真的他是不是投靠神的人。我又发觉呢，通常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呢，姊妹是比较单纯投靠神的。我不是今天母亲节拍马屁啊，反为弟兄呢，很多时候就是一面对问题的时候就想方法怎么去解决。我又得罪很多弟兄的。但反为姊妹往往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她愿意去等候，等候神。但是弟兄就往往有问题了，解决了，解决不掂了，做到最后才哎呀神帮我了。我不是说当有问题出现我们要解决是错误，我也不是说在这个 case 里面以利米勒选择移民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是的话，我们大剂了。问题不是这样的东西。问题不是这样的东西。最近呢，我是上这个宣道会的转化祷告课程 Transform Prayer Course。整个课程主要是针对主祷文。最近刚刚讲到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这个经文大家都熟了。经文里面呢，其实在前后文里面讲到，其实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们日用的所需，无论穿的、吃的、各方面的，神都会在当中里面来去供应。这里讲到是先求他的国，是讲到次序问题。所以无论我们的需要是怎样实际，怎样的合理，但是这些需要都应该在神的国和神的旨意的后面，不可以摆在他的前面。我们看回一个例子，主耶稣侍奉之先在旷野受试探，他四十日禁食之后饿不饿？当然饿啦，他饿啊，然后撒旦来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将石头变做食物啦，你就解决你的问题啦。你看看耶稣那个需要是不是真实？当然是真实啦，饿四十日是合理的，人需要吃东西嘛，不吃就死了。但是你看主耶稣并没有屈服在撒旦的试探里面，因为神的旨意是一定要先过我们眼前的需要。潘霍华德国神学家就在这件事里面，他曾经有一个评论，他说地上的财宝令人缘目，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假象，假象令到我们认为只要我有他，就能够提供了一个保障和自由，令到我们不忧虑。我们经常以为有个假象，就是如果我拥有这样东西，我拥有这个房子，我拥有这个车，我拥有这个职业，我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哇，我就自由了，我就不会忧虑了。但是潘霍华说，他 他说自古至今，其实这些东西才一直是产生各种忧虑的源头。我们为了要有一个车，为了要有一个房，因为要有一个职业，要有什么什么，这个反为成为我们忧虑的源头。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想从财物中追求保障，那就是用一种忧虑去赶跑另一种的忧虑，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所以问题不是移民或者不移民，问题不是我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者去怎么处理它，不是。问题是谁是我们最终的保障，谁是我们最终的中心。主祷文和耶稣的教导讲到关于入营饮食的时候，他最主要说神是明白我们的需要的，他是我们的天父嘛。如果连麻雀都看顾，为什么他不知道他仔女的需要呢？他为什么会不看顾他仔女的需要呢？所以我们最大的需要不是日用的饮食，我们最大的需要是怎样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他是我们唯一的投靠对象，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在路德和以利米勒的比较里面，很讽刺，一个神的百姓，一个犹太人，竟然不是真的以神成为他的投靠对象，而路德反为认定耶和华是他投靠的对象。如果我们将需要放为成为我们的中心，需要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神。我一不断的希望拿到更多更多更多。如果我们将神放在我们的中心，神就会照顾看顾我们生命的需要。所以路德和以利米勒的比较里面，我们看到路德虽然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但是在这个危难的里面，她竟然选择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她的翅膀荫下。诗篇十六篇第六四节，她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所以投靠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定认清谁是我们投靠的对象。他是唯一的山寨，唯一的高台。第二方面，我们将路德和俄尔巴来作一个比较。刚才路德和以利米勒比较就是一个男一个女，是吧？我们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作一个比较。路德和俄尔巴都是儿媳妇，都是个女的。那这里的比较又怎样呢？当拿俄米听到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的时候，拿俄米终于决定他要回犹大地。他两个儿媳妇都愿意跟他一起行。但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至十三节，拿俄米就很坦白地来去讲出个实情。个实情就是说他已经年纪老迈，他不可以再嫁生仔，让这仔成为两个儿媳妇的将来的丈夫。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传统就是说，如果一个妇人的丈夫死了，这个死者的兄弟是有责任娶他的嫂嫂过来，然后帮这个兄弟继续延续他那个后代，是在他的名下面。所以拿俄米很清楚告诉两个儿媳妇，我已经年纪这么大，我没可能再分，然后生仔，等他们长大，然后娶你们了。这个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是一个绝望的情况。所以为了这个两个儿媳妇的益处，他就建议你们不如留在摩押地改嫁，这个来得更实际，对你们更好。结果圣经记载就是俄尔巴和婆婆亲嘴而别，但是路德却是不舍得拿俄米。我相信拿俄米他的生命都是对路德有影响。为什么他不舍得他呢？为什么路德会选择神成为他投靠的对象呢？ 我想拿俄米本身他的生命的见证对路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论如何，我发觉这两个有个不同的选择。俄尔巴就说，我为了我的前途，我都是留下来比较好，改革。但是路德却是选择跟从拿俄米回去。路德的选择不是冲动的，不是一时冲动地去做，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他跟拿俄米回去伯利恒，他要离开一个他自己成长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这个我想我们做移民的我们都面对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里面，是很多的不便，很多的适应。路德知道的，但是更加重要的，不单止是一个生活上的适应的问题，他很清楚，如果他跟拿俄米回去的话，他可能是终寡一生。因为拿俄米已经很坦白告诉他，根本上是不可能。你想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女人没有家庭，没有儿女，其实她就是没有希望。所以路德是很清楚她前面所走的路是不容易，但是她仍然做这个决定。她说，她对拿俄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路德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是表明他的委身是全然，没有退路， No plan B。 很多时候我们去选择跟从神，都我们有一条后路，说这样不行我有这样，这样不行我有这样，但是摆在路德面前的基本上是一条差不多是绝路。他很清楚前面不容易，但是他仍然选择，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路德所做的决定，他是全然的摆上，全然的摆上，他认定神就是他那个投靠的对象。这个令我们想起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耶稣讲到跟从主的门徒所要付的代价。主耶稣在当中讲，他说，手扶着犁，看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看到将路德和俄尔巴来做比较的时候，路德是一个完全摆上的，尽管知道条路是窄的，前路不容易走的，但他认定神是他投靠的对象的时候，他就全然的摆上。而第三，我们尝试将路德和以利米勒的近亲来做比较。在第三章记载，波亚斯愿意娶路德来去延续以利米勒一家 的后裔。但是当时有一个比波亚斯更近的亲属，他有这个权利和义务，所以波亚斯就没有应承路德，但他说会跟这个近亲来去商量。所以圣经记载在第四章的开始就记载波亚斯和这个近亲的对话。这个近亲是愿意赎回以利米勒的田产，但是当他知道如果要赎这个田产的时候，他要取路德以致死人的产业可以存留他的名字的时候，这个人就说，哎，不要搞我了，不要搞我了。所以很明显，这个近亲他留意的，他专注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如果有着数的 OK， 如果有损的，哎，不要搞我了。所以很明显地，这个近亲看重的就是他自己那个的利益。但是相反，我们看路德的表现，他选择耶和华以色列神成为他投靠对象的时候，他就全然的投靠， 咁喺波亞斯同佢嘅對話嘅裏邊咧，波亞斯話：自從你丈夫死後，自從話，即係你丈夫死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認識嘅民中，這些事人都全告訴我了。所以很明顯看到就是路德他回到伯利恒的時候，他真的出盡他所有的能力，他 很辛勤的來在個田裡面拾取麥穗，他盡力的來去照顧他的婆婆拿俄米。所以這件事在當時伯利恆人裡面，伯利恆的人 都知道這個摩亞的女子來到跟他拿俄米婆婆來到伯利恆的時候，她怎樣去照顧她的婆婆，一個外邦的女子怎樣在這個本地裡面去適應，這些一切波亞斯都聽聞。所以路德真的盡心竭力照顧她的婆婆，並且百姓中有著美好的見證。而到後來拿俄米願意為路德來安排她安身之所，她想為路德預備他將來的家庭，他就叫路德夜間去到田間裏面波亞斯的和場，路德沒有反對，他願意聽從他婆婆的計劃，他就去到這個波亞斯裏面個田間裏面。然後在個田間裏面，我們留意波亞斯怎樣說。波亞斯他說：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女兒啊，你現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說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個賢德的女子。波亞斯說：你願意這樣來去做，你真的真的 是很難得。然後波亞斯說：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很多解經家就解，為什麼波亞斯特別強調這一方面呢？因為路德是一個年輕的女子，而很多解經家相信波亞斯是一個較為年長成熟的人，他是財主嘛，財主很多很多時候都很少年輕的，是吧？你都要那麼久才做到財主，咁有個年紀嘅差距啊，所以當拿俄米同埋佢預備你去波亞斯嘅田間做呢啲咁嘅行為嘅時候，其實佢已經知道拿俄米嗰個心意，佢冇反對，佢冇話我年青貌美，我揀個年輕嘅有分 time 啊，點解我會揾一個年長嘅咧？所以波亞斯喺當中裏邊好讚賞佢。这个恩典比之前的更大，她不单止努力地照顾她的婆婆，她甚至愿意去听找一个较成熟的波亚斯成为她的，我们说她的 guardian redeemer， 是一个帮她们一个的近亲。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的波亚斯说，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这个賢德的女子咧，呢個字喺路德記裏邊咧，係同箴言三十一章。好多時母親節我哋都講箴言三十一章，點解啊？因為箴言三十一章講咩啊？講一個才德嘅婦人。個才德嘅婦人咧，同呢度嘅賢德嘅女子係同一個字嚟。所以波亞斯好讚賞路德。他说你愿意放低你自己的利益，跟那个以利米勒的近亲不一样。哇，有着数我来了。啊，有事底的，不要搞我。但你看路德，他愿意放低自己，他回到伯利恒，尽心竭力照顾他婆婆。当他婆婆有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没有 argument， 他不争拗，他愿意顺服。她是一個嘅賢德的女子。我不知道路德是不是真的年青貌美，因為聖經沒有說，只是說年青，是不是真的很漂亮，不知道。但你看回 佢嗰個嘅言行，佢嘅表現，你會睇到佢嗰種嘅美，內在嘅美。呢種美係從佢嘅生命流露出嚟，流露出嚟。所以起承轉，成個故事都帶嚟一個轉機。到最後尾，我睇到路德是一個願意順服到底跟從的人，他不是就講就算，合就是結局。個結局是什麼呢？在第四章的十四到十七節，他說婦人對拿俄米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重的，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我們的神沒有撇下他的百姓。儘管最黑暗最困難的時候，神都沒有撇下他的百姓，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儿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比得。这外比得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故事的结束就是大团圆。我们个个都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嘛，是吧？如果看一出剧集，看到最尾不好的，不看了，这么辛苦，看到最尾这么惨。但是你发觉他的结局是圆满的。这个妇人说，你有这个儿妇比七个儿子还好。在传统的封建社會裏面，有仔就萬事足，係咪？哇！但係依一個嘅兒父比七個仔更加好，更加好。但係更重要嘅，聖經記載，波亞斯同路德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衛。大衛我哋都知道，大衛係大衛王。而依一個嘅外邦女子，不見經傳嘅摩押女子。他因为投靠神，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你又几咁奇妙，几咁奇妙。路德因为投靠神得福，不单止解决眼前的问题，他更加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份。他是大卫的曾祖母。今天你和我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本身和神的恩典是无份，更加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又不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我们口认心信耶稣为救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诗篇25篇20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我投靠你。今天我们面对无论疫情也好，战乱也好，政经的混乱也好，地缘政治的紧张也好，就是很直接了，就是通货膨胀，这些越来越贵，生活越来越艰难，或者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面对不同阶段的挑战，让我们学习路德认定神，他是我唯一的山寨，是我唯一的公台，我要全然的投靠并且顺服到底，顺服到底。当我们真的以神为我们的山寨公台的时候，他必定保护我们，搭救我们，投靠他的人不会羞愧。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在事事一个更黑暗混乱，众人不认识神，各人偏行己路的时候，神你没有忘记你的百姓，你在那个时代里面给我们一个好好的见证，从路德的生命里面看到 一个投靠嘅你嘅人，尽管我哋嘅背景几咁嘅卑微，几咁嘅不足，几咁嘅软弱，但系我哋愿意以你为我哋嘅神，并且专一嘅投靠，全然嘅摆上，忠心嘅跟从嘅时候，你就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不单止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更加叫我们在你的救赎恩典里面有份，叫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纪念我们当中的母亲，他们内在的美，他们的爱心是显露主你自己的属性，他们无私的摆上，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自己一切为着儿女、为着丈夫默默的耕耘。神啊，我求你与他们同在，正如你祝福路德，主啊，你祝福这些爱你、属于你的姊妹们，让他们满得你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我们当中爱我们的母亲，求你继续嘅看顾保守，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合意嘅祈祷，乃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字。